因为以前听师傅那个节目录音说，那个集体放生量大，因为市场没有那么多鱼是可以定鱼。我们公司组呢现在是在这样做，然后就说之前统计金额，然后头一天呢去跟商户定鱼，第二天放，这样是如法的吧？有法吗？
嗯，帮你们你就帮人家定，不要去收钱，明白吗？让人家自己到时候到了那里自己付钱，明白吗？
对对，是这样做的。
放生是好事，
因为
啊，这个学佛人都懂得放生啊，那个这个各种佛教协会也鼓励人放生的，放生是一种培养人的一种慈悲心，对不对？那么我们也放生是好事情，那么多放集体放生有集体放生的好，那么集体放生的功德大，那么菩萨庇应的多，那么个人放生也个人的好，因为个人放生的话呢，你可以安心的求自己的事情，明白了吗？一个是共业，一个是自己造的个业，个业也需要，共业也需要，共业求国泰民安，对不对啊？个业呢求家庭平安，都是一个安字嘛。嗯。
两位同事，我这边现实中要去组织放生的，梦里边呢就是说做梦做到两辆车放生其一周，这两位同学都梦见自己的车放生有阻碍，一个是梦见自己车上有人迟到，车子开出去了又掉头回去了，然后另一个同学梦见组织工作出现问题，场面非常混乱，请问台长，这是不是预示梦啊？
这种呢，像这种梦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他的，因为梦是由心生的嘛，就是梦里的心啊，心里啊，就是不要有混乱的情况，就是说他已经担心会发生一些混乱的情况，就是说包括学佛的混乱啦、啊，或者其他啦、啊，所以像这些事情呢，最好低调一点，我们不要去想的太多，然后呢，自己呢做事情要稳扎稳打。要严谨啊，千万不要做那些不如理如法的事情，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台长开示。那么这些同修就是说同时都梦见这个阻碍嘛，因为我们明天就要组织放生了，请台长能否指正一下有没有我们就是做到不到位的地方。或者是组织放生者一般要注意什么，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会有孽障产生，除了就是接触钱之外。
多求求菩萨吧，就是跟大家说，这也不是组织，这是大家一种发心，一种慈悲心，对不对啊？就是放放生许许愿，都是陶冶自己的情操，让自己的慈悲心能够得到更多的发挥，而且呢千万不要沾钱把那个鱼定好之后让他们自己付，不要替他们收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干净了，没有什么事情了，对不对啊？否则的话就是说万一有什么想法，那就比较不合理合法了。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啊，有时候呢，这个放生活动也不要太多啊，不要经常去放，就是说这不要放的太多太勤的啊。有比方说啊，对，可以做一些放生活动，但是不要太多，明白了吗？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这种气场啊太多的话，就会有一种为名为利的事情出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对大家不好嘛？如果你一个人的话，你有什么名和利啊？对不对啊？人一多，大家就要面子了嘛，要名要利了嘛。所以听是这种事情少一点比较好一点。
不修组不是组织放生吗？然后在集合的地点，义工就会先统一收余款和车钱，然后在路上会有一个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到了那个放生的地点，我们就会把那个余钱和车钱给那个师傅和那个就是司机和那个余老板，这样如理如法吗？算敛财吗？
你几个人收钱啊？
两个人。
不行，三个人。
车子两个人收钱。
三个人。
要三个人。
嗯。
然后我们是这样子，我们一般有两个大巴，然后就是两辆车收好钱又统一给一个同修，让那个同修去给余老板和那个司机，
你说
不行对吧？
你说如理如法不啦？
不如离婚法，你就是每做每样事情至少要有三个同修，对吗？
对。
要还要跟观世音菩萨说吗？
要。
啊。
我告诉你，不说的话，到时候身上长东西的，那就是没有办法了。我告诉你，现在如果拿大众的钱的人，全部都会受报应。你现在全世界看看好了。
嗯。
多少人不是过去敛财啊？现在出事了吧？
嗯。
啊，贪官怎么来的？贪官还不懂啊？
嗯，师傅，就是我们当时想，我们是好像是发心是为了帮助同修们，就是更好的维持秩序啊，就是先把钱收好，节约放生的时间，
好了，
以为这样。
我问你啊，
嗯，
那每个人都不是嘴巴里都说的很好的吗？你能保证他们不、
嗯、
没有私心吗？你有保证他们不敛财吗？你敢保证你替他们担业了？
明白了。
听得懂了？
听懂了，听懂了。
那么每个人都是要做好事的，为什么做到后来很多人还为人民服务了？为什么后来会变贪官的啦、
嗯？
听不懂啊？
嗯，嗯，明白了。那就是我们以后每个大巴还是可以，就是再收钱，就是说要三个同修，对吧？
对。
好的，好的。
就像依法，我们现在要用佛法来治理我们自己的学佛人。
嗯。
都有法的嘛，依法治国。
嗯、
现在我们是依法。佛法来治理我们学佛人，就这样的呀，大家要如理如法的呀，没有法还行啊？
嗯，
想干嘛就干嘛。
对对对，当时我们以为只要发心好就好了。
发心好了，发心了，每个人都说自己。
还以为是功德。
每个人都说自己发心很好的，怎么发到后来都发到自己这里去了？
嗯。
好了。
难怪就是有好几次去放生前，我就很不舒服，就是有种意念好像阻止我去。
嗯，
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收钱，就是一直做这个义工。
不可以的。
啊，明白了，我们一定改进，师傅。
你告诉我，你能保证你今天不敛财，以后一直看到钱不敛财吗？你敢保证吗？
嗯。
再说你是谁呀、啊
嗯？
你不也就是五蕴当中之人吗？
是的，是的。
第二，必
须
生意，你境界到了这么高了。你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啊！我告诉你，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啊？不许在河边走，永远不会湿鞋。
同修们组织放生，是直接到水产市场救那些要被杀掉的鱼的。但是因为鱼老板要忙于现场的生意，不肯送货嘛，只能有同修们自己借卡车装好拉去放生。那么想问一下师傅，因为鱼老板不去，钱无法直接给鱼老板。还是得由同修经手带过去，那么是否可以安排三位同修互相监督合账，最后由三位同修在总金额上签字，并跟观世音菩萨报一下总金额，然后放生后由三位同修一起把钱送去市场给鱼老板呢？
嗯，这可以。嗯。
啊，好的。另外想问一下师傅，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送钱的同修没有敛财，但是会不会因为送这个钱而承担放生者的业力呢？
嗯，不会的。
就是有一次是地藏王菩萨圣诞，然后我们组织去放生嘛，然后上船之后有很多师兄，就是我们都是提前把钱已经统计好了，然后呢就是鱼老板拉的鱼到了那个船上，然后都是鱼老板的儿子跟我们一起收钱。但是后来是这样，有一些师兄他们迟到了，但是船已经到点了开了，他们没上船，这个时候差了大概是2000块钱的余款，然后呢是别的师兄把那个补上了，补上之后我们下船之后，然后呢那些迟到师兄来了，后来我们又把这个钱余款就收上来，收上来之后就把那个这个钱给了垫付的那位师兄。
这个没关系的，这个大家都看到没关系的，三四个人看到要。
哦，那都看到了，但是后期吧是这样，台长，他把那个钱就是说这个钱给你吧，你愿意拿就隔了大概是一周不是两周之后，然后呢他说这个钱我不应该拿，那给你吧，你愿意就是意思说这钱我不能拿，那个给你，然后你愿意给谁放生给谁放生。我说那这钱怎么能给我呢？说这钱我不能拿。然后呢后来他说你拿去吧，这个钱反正我不能收。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那我可以给台长放生吗？他说啊。然后我和另两位师兄就拿去这个钱给台长放生。然后我想问一下台长，这件事做得如理如法吗？还是我必须要跟这件事念佛？ 佛。
这个可以的，没问题的，嗯。
啊，那我不需要再针对这件事念礼佛。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拿着这个钱去给那个不肯收钱的人放放生，那也有功德。嗯嗯、
没有，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想给台长放生、
啊。那也一样，台长本身就是为众。
那组织者呢？是经常有些师兄经常跟那个于老板联系以后呢，就比较信任于老板，就呢再去清点鱼的条数，或者是现场称鱼核算条数，那么直接让于老板报条数跟金额。那么如果说这方面条数跟金额出入很大的话，是于老板的孽障呢，还是放生组织者也要承担其中的责任而背业呢？
两个人都要背业。是于老板的业更大。
电话里师傅开示了如何更如理更如法的组织共修放生，不要敛财。电话结束时师傅开示弟子，如果在放生当中有敛财的情况要赶快忏悔。弟子回答弟子不敢，但是师傅还是语重心长的加了一句要好好忏悔。挂了电话后弟子感觉有点奇怪，因为自己在那个放生过程中没有敛财行为，为何师傅如何教导我？但是想到师傅肯定是有用意的，就还是念礼佛大忏悔文。谁知道我在念礼佛大忏悔文时，就真的想到了在放生中发生过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收鱼钱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多收了鱼钱，多收了大概100-200块钱吧，当时也没有查明情况，就擅作主张就拿这一笔钱就是说用在第二次给台上放生了。
嗯，
师傅这算不算敛财呀？
你自己好好的讲一讲，你没跟人家交代清楚，你拿人家的钱帮台长放生的话，也是等于是用你的钱算帮台长放生。不管这个事情是好是坏，帮台长放生是好的，但是问题你拿着人家的钱，你说是等于说是你的钱，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好了，这算不算做错事情啊？
算的。
好了，我举个简单例子，我把人家骗人的钱，我去帮人家做好事，你说这不算骗钱啊？
嗯，
做好事归做好事，骗钱归骗钱，他分得很清楚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然后第二次就是也是多收了100块钱，当时因为在收钱的过程中，有个同修他是2000块钱余钱，他说在家里数好是2000块钱，但是我们当时数的时候就是1900，最后就是算总数的时候还是多了100块钱，我又擅自主张把这100块钱还给那个同修了。
你还给他了不啦？
还给他了，但是不敢确定是不是他多出的。
你还给他了。
嗯。
嗯，你还给他了，就是说他后来又补到200块了，对不对？
对，他后来补到2000块。
啊，2000块。然后呢，你们算总账的时候多出来100，你没有给他了，对不对？
对，我又给他了。
啊，那就还给他，那还给他，说不定不一定是他的。
就是呀。
那你也说做错事情了。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事情你要好好努力。所以有时候你们听师父跟你们教诲，跟你们讲，我有时候心里知道一些事情，我就不愿意讲，我就点一点你们。你们可以说没有啊，师父很好。还有好几个死掉的人都是跟师父说，在广播里也说，师父我没有啊，没有啊。你看看他不承认，对不对啊？
对。
还有呢，师父平时跟你们也经常在广播里讲吧。有时候我说啊，你们自己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啊，你们不可以怎么样啊。很多人说台长我没有啊，好，你说没有，那我就说你当心点了，好好念礼佛了，好了，过几天出事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感谢师父，感谢师父。
真的不能做错一点的，你赶快把今天的这个前面的录音听一下。那个老伯伯到地狱里边去的，到地府去的，跟阎王老爷讲话，阎王老爷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你们好好听听吧。头上三尺有神灵，师父跟你们讲你们不听啊，非要人家这个老伯伯呢到地狱去，到地府去呢。我告诉你，人都在油锅里炸成渣子了。还有很多人呢，自以为自己学过佛，过去台长说变成闪灵了，他还要来质疑台长说啊，会变成闪灵吗？不会的，因为人有初始性，有本性。你看这种人，他为什么就要搞啊搞啊搞啊？你看看这种人，他以后自己知道他会在做什么事情，还有挑拨离间啊，做不好的事情，全部到地狱里边把舌头全部拔掉。所以第二次再投胎投人的时候，就是个哑巴，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你们好好听听今天前面的话了。
嗯。
哎，你们这些孩子啊，真的，师父有责任呐、啊，帮助你们，但是你们还是要自律的，因为我不能帮你们承这么多业的，你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乖一点
吧。请问一下，如果以后在放生过程中又出现这种多收钱的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跟大家讲，跟大家讲明，说今天。
嗯，
哎，出来了，多出来一百块钱了。好，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百块钱，我们下次给台长放生好吗？大家都说好，你就没业障了吗？
哦，
听得懂吗？
听懂了。
啊，或者你说多出一百块钱，我们用在印书上，或者用在其他方面就没关系了呀？听不懂啊？
听懂了。
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嗯。那就是这件事情，我念了礼佛大忏悔文21遍。够吗？
不够，要49遍。
49遍。
还要加。
好的，那如果参与就是有参与过这件事情的，是不是也需要念49遍？
全部都要念。小姑娘，我告诉你们，你现在讲了，护法神天上都知道，头上三尺有神灵。你不讲的话，我告诉你，你以后下去功德有漏啊，做了很不好的事情，以后吃苦头，全部现世报，全部都是你们自己受。你说讲出来好，自己忏悔好，还是你说放在心里慢慢的吃苦头好啊？就像很多人在家里一样的，表面上要面子，在家里痛苦的不得了。回到家说老公对我好得不得了，跑回家就被老公打，天天折磨他，你说哪一种好啊？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少来了，你们这些小姑娘这么年轻，不要碰钱，听得懂吗？
听懂了。
我就跟你们讲了，放生要3-4个人一起做。
嗯。
有漏。
我们现在已经改进了。
我告诉你们，有多少人自作自受，好像师父不知道就瞒住我就开心了，就像我们很多很多小朋友啊，看见师父不在，好像就没人管住他们，他们就放松了。一看见师父来了，哎呦，很认真了，没有用的，你这头上有护法神的，全部给你记录了。你听听那个老伯伯讲话，
嗯，
好的东西全部到天上，不好的东西全部到地下，给你记住了。
嗯，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嗯，我和我妈因为从小有冤结嘛，就是我说东她说西的，然后她就觉得我们两个放生的钱应该分开付，就是没有一个全家的概念。
嗯，
然后就是放生好回来，比方说如果我钱全都付了，那她就要回来之后算平均价，然后她放了几条，然后她再付给我。
哎，
那这样我就经手她的钱。
可以，
不算是敛财，
不算，
可以的，
这可以的，嗯，应该分开的，分开，大家每个人的冤结不一样，根基不一样，所以应该分开啊，没关系的，嗯。
因为他是我妈，但是他也是师兄，就是那虽然就是平均算好，他该付我多少钱，
对，
付给我没有关系
啊，没有关系，他愿意这么做就这么做，没事的，好了。
哦，因为一家人不算敛财的了，
不算。
那好，那就是我妈那个之前进土宗的7年这个吃素，如果她没有许愿，那是不是不算功德啊？
功德很少，有的算的很少。
那可以念功德宝山神咒。
可以，应该是你妈一定有功德的，嗯。
哦，
好吗？
好的，那我跟她。
嗯。